三侠五义，老少的英雄，他们真没想到歪打正着，哎，真把八王的底摸到手了。为了把这个事儿落实，徐良接茬又问，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儿吗？
一点都假不了啊，
肯定在我那儿。
你压到什么地方？
第三层院子是藏经楼，藏经楼一进门那有个供桌，把供桌挪开，下头是个地道，地道的下边是个石头屋子，就压在那儿了。
那你们那地方修这干什么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后来的，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，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，把八王压在那儿了，把盖儿一扣，桌子往上一放，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呢。
大家就围绕这件事儿仔细盘问，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，知道郭达没说瞎话。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，郭达呀，你说的真也好假也好，我们得去调查调查，倘若你欺骗了我们，后果你自负。来啊，把他压下去。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。大伙又一商议，那老段头怎么办呢？方叔安出主意，不能让老头回家，到家就许遭了毒手，在案子没了结以前，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，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，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。蒋平照准，就让他跟打更的住在一个屋去了。老头也挺高兴，千恩万谢，安下他咱暂且不提。大家一看事关重大，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，包的人都愁坏了。没有几天的功夫，万岁传旨就见包的人三次，每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。虽然说四弟仁宗没有动怒，但是言下之意对包的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。包大人也感觉到内疚，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，他能不着急吗？最近几天是茶饭滥用，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，包大人也感到无限欣慰，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。徐良，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？
我看像真的，不过大人你放心，真也罢假也罢，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。
好，但愿你们旗开得胜，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。
是。
包大人也没重新审问，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，也没那个必要。就这样，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退出来，大家一商议，赶奔莲花观下院。不管怎么的，把八王也得救出来。临行之时，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，聘请封僧醉菩提凌空、北侠欧阳春、灰谢老人走化昌，告诉他们地点。在莲花观下院是不见不散，这边送信，这边就起了身了。由房叔安在头前开着道，按着郭达提供的路线，书说简短，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。再看这地方真够背的，在山环的山环里边，周围是古墓狼林，要不知道内情的，不知道这有一座庙。老少英雄四十多人
呼啦抽散开，
把下院就包围了。单说徐良脚尖点地，凝身上墙，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院中观看。一看这头层院子灯光明亮，院里头有六盏戳灯，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，多大的风刮不灭，里边的牛油大蜡比胳膊还粗，所以照如白昼。院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上的茶壶茶碗，后边一把椅子，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，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。徐良仔细观看，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，平顶身高不到五尺，端肩拱背，胸脯往里塌塌着，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，就瘦到这种程度，两只胳膊要垂下来，长可过膝，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，奔了头，翘下巴，挖口脸，有一脸浅白麻子，眉毛胡子都是白的，两片大山峰耳朵，山羊胡子像牛犄角似的往前撅撅着，是二目如电，周身上下火炭红，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。由于他个儿太小，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，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。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，二十多个小老道低着脑袋正在这挨训，夜深人静听得非常真。就听这老头说，郭达上哪儿去了？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，肯定有人知情，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。哎，说到底他哪去了？老剑客，他我们真不知道，他是观主，他上哪儿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，我们也不敢问，您就是问的天亮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明白你们的意思，我是外来人，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，我这一走呢，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你们不说，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。不过你们记住，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，事先必须跟我请假，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，我要不答应，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，我砸折他的双腿，听见没有？是，这回我们就记住了。徐良在墙头上趴着，心中暗想，甭问，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。那位说是吗？真是。陆坤那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书中暗笔交代，在前文书咱们讲过，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，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误以为把徐良杀了，要在跌云峰狼牙涧庆贺人头会，曾经发请帖传请柬，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，其中有一份请帖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，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。可那会儿呢， 三尺地灵魔陆坤，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，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。结果到了八宝跌云峰，青松狼牙剑遇上个徐良，叫徐良用金丝大魂刀把他劈了。消息传到云南，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了，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。一奶同胞，他能不痛心吗？等清醒过来之后，陆坤咬牙切齿，对天发誓要给兄弟报仇，非把徐良抓住大卸八块不可。打那之后，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，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，起身奔东京找徐良。赶走的韦魁府，肚子有点饿了，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。哎，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个熟人，这个人呢是福州的，人送绰号叫血手飞廉，姓江，叫江红烈。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，两个人在饭馆巧遇，江红烈起身相迎，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，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。江红烈就问陆坤：“老剑客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莫非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哎，别提了，
县长，我这次是堵着气来的，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县徐良，找他干什么？给我兄弟报仇。”“
啊，
您兄弟出事了？”“
对，
惨死在徐良的大环刀下呀，都半年了。我们一奶同胞，我焉能袖手不管呢？”“
哦。”
江红烈点点头：“老剑客，不过呢，以我的看法，您不要贸然行动。”“
什么意思？”“
我是说，您一个人孤掌难鸣啊，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。据我所知，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当然了，他不管多大的能耐，他是个年轻的娃娃，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啊。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，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呢。你要把白云瑞碰着，夏侯仁能答应吗？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啊。他有仨师弟，一字峨眉女、马凤姑、寒江孤雁、上云凤，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。不然的话，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横啊？这是一。再说这个白眼眉，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，武艺可了不起呀。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，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。而且徐良也有靠山呢，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，都跟他过命的交情，你要一碰徐良，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。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，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再报仇，也不为迟晚。陆坤点点头：“道长，这么办吧，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，对面无缘不相逢啊。咱哥俩有交情没？”“
有啊。”“
我再问道爷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”“
嗨，贫道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，居无定所，我哪有正经事儿。” 好嘞，既然这样，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，咱俩携起手来给我兄弟报仇，真要把老心儿白眼眉整死，县长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，我这给你磕头了。
三尺地灵魔陆坤为什么给血手飞廉江红烈磕头？这江红烈可了不起，您听这绰号血手飞廉，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，你要不知道底的，你算倒了血霉了，他把大袖子一甩，你那脑袋就没了，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，就这样叫血手飞廉呢。陆坤知道他本领高强，所以请他帮忙。江红烈一听倒霉不，哎呀，本来逍遥自在说了几句知心话，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，有心不答应。陆坤出于一片至诚，江红烈却于情面，就答应了。好吧，老剑客，不过我帮忙是不成问题，能不能整死徐良我可没把握，我是尽力而为，如果你乐意的话呢，咱俩投奔一个地方，你说吧，投奔哪儿？投奔京西西山坳莲花观，去找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。找他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儿，最近莲花观正在跟开封府争斗，据我所知，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，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扣起来，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。郭长达的目的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，你要给你兄弟报仇，咱们去了同心协力，目的不是一样吗？这就叫鱼帮水，水帮鱼。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，为什么呢？他跟这郭长达不太对付，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。郭长达也看不起陆坤，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长，虽然是熟人不打交道。陆坤一想，我投奔他显见的太低贱了，但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痛说城破厉害，最后把陆坤说服了。好吧，为了给我兄弟报仇，我只好低人一等了。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边，郭长达见着我之后稍微有一个不字或者另眼观看，我马上就走。好嘞，咱是朋友，他对你要是不礼貌，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，我陪你一块走，咱们另想办法。一言为定，俩人会了账，起身行，赶奔莲花观。简短接说，见着郭长达，真没想到。郭长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跟血手飞廉江红烈来了，乐得直奔，列队迎接，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两个人接到里边。郭长达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有他的小心眼儿。现在郭长达正在用人之际呀，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，金掌佛禅、飞剑仙朱亮。这佛禅叫徐良砍掉一个胳膊，半道走了。如今丁愣的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，人手显然不足啊。为此郭长达十分苦恼，曾经派人到东海碧霞宫去求援，如今帮手一个没来，还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这俩人来了，郭长达能不高兴吗？心说血手飞廉江红烈
比我的能耐大。要没有陆坤，人家是不会来的。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该着我大功告成啊！有江红烈来了，我还怕谁？再说这三尺地灵魔陆坤，能耐太大了，一向瞧不起我呀。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，真是我脸上贴金呐。故此，郭昌达这才隆重款待。后来郭昌达做了安排，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莲花观下院。谁想到那块谁去坐镇呢？非陆坤不可。因此跟陆坤一商量，您去独当一面，别的事儿您甭管，只要把赵德芳给我看住就可以了。陆坤本不愿意，又一想，为了给我兄弟报仇，到了人家这儿了，就得听人家的。好吧，就这样点头答应，才来到莲花观下院。学手虽然江红烈留在总院帮着郭昌达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，到了这之后，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，这人挺神秘，动不动就没影子了，上哪去了不知道。有心摘怪他几句，他又是个头，看在郭昌达的份上，有点抹不开。你说不管吧，事关重大，倘若走漏了消息，可怎么办呢？因此今天晚上他发了脾气了，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去了。正这时候，徐良他们到了。三尺地灵魔正在问话的时候，就觉着寺外好像来了人。他两只大山峰耳朵一竖，眼珠一转，往墙头上看了看。哎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哟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？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。陆坤一伸手，把外边的斗篷唰就闪掉了，嘣儿蹦到八仙桌子上，厉声喊道：“呆！墙头上是什么人？何必鬼鬼祟祟？你还不下来受死？”徐良一听被人家发现了，也就别藏着了。个王八绿球球，三西人到了。